阿们。荣耀的父神，我们在你所选定的安息圣日来敬拜，我们来侍奉，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恳求你照着你所喜悦的这些应许赐福给所有能够爱你又守你今天的安息圣的人，让他们能够得到神你真正的福气，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所有的处在的环境当中。因为在圣经的里面你告诉我们，从前我们在撒旦的这个权势底下，我们不能来侍奉，我们也不可能在最终来侍奉，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像以色列民一样的透过摩西的救赎，使他们脱离了那个为奴之家埃及之地，你让他们脱离了撒旦的捆绑，然后来到的这一个旷野的当中，你启示了安息圣日，你赐给他们玛拿天降，使他们每日都有神你给他们的一份的这个玛拿粮食。但是在第六日你特别吩咐让以色列民那一日可以收两份，另一份要预备为了安息日他们可以吃用。神你叫人家完全来休工，是因为你赏赐给人家有食物可以吃了，他们可以自己预备好。一直在第七天，这个天就是要来敬拜你的日子，侍奉你的日子，每周一天完全的来侍奉你，显明他们是你的选民，显明他们是爱你的子民，显明他们是在这个世上做一个见证让撒旦羞愧的子民。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当以色列民在旷野路行走的时候，神也透过摩西吩咐他们在这一天不可以生活，因为他们在创造这一个会幕的日子的时候，这一天仍然是他们要休工的日子。
是的，是的。
但是当他们在这一个旷野当中，有一个人他们竟然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去捡柴，他们就被抓拿了，然后去求问神，神说要把这样的一种违反神你安息圣日的人要把他打死，会众就按照神的指示把他打死了。神啊，这个人在安息日还又去捡柴，他们并没有按照神你所吩咐的，他们已经有了食物了，是神从天降的玛拿。既然有了食物，在早一天的里面不好预备，他们进来在安息日的后又去做自己的工作去捡柴，这个人很明显抵触了神敬拜你守你安息生日的诫命。今天有很多的人不知道这样得罪你比得罪人更严重，很多人认为杀人是该死的，很多人认为是奸淫该死的，很多人是认为做假见证害人是该死的，很多人认为其他的这个罪孽是该死的，但他们认为我们刚完安息日又有什么关系，那不过是一个日子。神啊，很多人也认为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是恩典的安息日，是可以放纵的日子，可以自由的日子，他们不认为所安息日是来真正的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是一个作为奴仆每周一天最基本的要求，他们并不认同，以至于他们放开了神你刑罚的这个严厉性。既然放开了刑罚的严厉性，所以很多人不敬畏你，很多人不尊重你，很多人认为这一天跟其他人又有什么不一样。神啊，你的律法不是只有让人家来享受你的安息，你的律法要让人家来敬畏你尊重你，但是如果没有严厉的刑罚，很多人是不怕你的。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尊重你的安息圣日，我们也恳求你让更多的人来看明你的安息圣日的可贵和尊重。因为如果没有神你的救赎的大恩典，我们还能够在这里一起祷告来敬拜你吗？ 我们还能够在你这个日子的里面自由的来你的面前来享受你的安息吗？我们还能够在你的面前来赞美你吗？这些在做奴仆的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神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今天的里面建立来纪念神你的那个创造的这样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再违反。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所传讲的道理，所守的这个诫命，也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样的信息特别的重要，是耶稣他特别在旷野的时候，他在过海的时候，他所传讲出来的信息。这些只有渴慕你真道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耶稣体谅他们的所需所要的，但是主也特别要告诉他们，他们要谨守神所说的这些诫命典章。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现在开始读经，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至五十六节，雅威圣经译本。三十三节，而许多人看见他们退去，并认得他们，且从每一个城步行的集合到那里，且比他们先到了。且出了船后，他看见很大的群众，且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一直是如同羊没有牧人，而且他开始去教导他们许多的事。三十五，且迄今漫长的时候已来临了，他的那些门徒上前对他说，这地方是旷野，且迄今漫长的时候了。三六，请解散众人，好使他们离去到那周围的乡下和村庄后，可以为自己买什么去吃。三七，然而他回答他们说，你们自己当要给他们去吃。而他们对他说，让我们离去后买200罗马铜币的饼，并给他们去吃。然而他对他们说，你们现在有多少饼呢？当要赶快去，要知道。而且他们验之后说，5个并2条鱼。三九，且他命令他们全部宴会酒席般的去坐在那青草上。四十，且他们按着100人和按着50人菜席一排排的坐下，且拿着这5个饼和那2条鱼望向那天后，祝谢且擘开这些饼，并不断地给那些门徒，好能够摆在他们面前，又分那2条鱼给众人，且众人吃了并饱足了。四三，且他们捡起碎片及12篮子装满的量，且来自那鱼的碎片。四四，且那些吃那饼的人是5000男人。四五，且他立即的逼使他的那些门徒上到那船，且先去到那对岸，来到伯赛大那里，直到他持续解散那些群众。四六，且他和他们分手后，就离去到那山上祷告，到那山去祷告。四七，且夜晚临到了，那船一直是在那海的中间，而他单独的在那地上。四八，且他看见他们在那摇橹中受折磨，因为那风一直是对着他们刮。就在那夜的4更10分，他去到他们那里，而走在那海上，且他一直想要到达那里。四九，然而他们看见他在那海上行走，以为他是幻影，就大声喊叫，因为众人看见他就神经错乱。然而他立即的同他们讲论，且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持续壮胆，我一直存在，现在不要惧怕。五一，且上到他们那里，到那船里， 且那风止息了，且他们在心中非常过分的持续惊狂。五二，因为他们不理解关于那些饼的事，反而他们的那心一直是成为麻木。五三，且他们既渡过去在那地上，就来到格尼撒勒，并下锚着陆了。五四，且他们既从那船出来，众人立即的认出他。五五，众人跑遍那整个地区，并开始将那恶疾者放在那些床垫上，听见他存在何处就带到何处。五六，且凡是他进入到哪一个村庄或城市或乡村，他们总是安置那些生病者在那市集中，且不住地恳求他，未能够即使只是触摸他那衣服的那穗子。且凡是多少人触摸他，就多少人被医治。好，接下来我们请林义勋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奉主的圣名，我们今天来看马可六章，从33一直到56的这一段经文。上次我们有谈到马可的记载，它本身分作七大段。那七大段里面，我们说它有五个小段落是用夹叙法，那另外有五个大段落也是一种夹叙法。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个段落，从六章的33里面，一直到第八章的21节，这是作者他所用的另外一个大的夹叙法。前面我们谈到他有两个大的夹叙法，就是他从一章一直到三章，他在会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来描写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所遇到的这些现象，然后来证明他是一个人子，他有赦罪的权柄。第二大段的时候，我们有谈到他是从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六章的32节这段里面，从耶稣开始，因为这些在会堂里面他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而且是特别是在安息日，那成为法利赛人他们所恨恶，他们要来杀耶稣。之后耶稣开始就退到海边去了，然后设立了12使徒，一直到耶稣他差派12使徒，然后呢他又吩咐这些门徒他们暗暗的到旷野，退到旷野去。那刚好前后来描写耶稣今天所传的这个福音不断的被人家所拒绝，他的最中心点在谈到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出人对耶稣所说的话，有人对神的话语的认知，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排拒的，但只有愿意成为一个好土的，他们才接受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看的从六章这里一直到第八章，他用的一种另外一种夹叙法，这个夹叙法是用吃饭，他变饼给5000个人吃，然后最后到第八章他又变饼给4000个人吃，前后都是谈到变饼的问题。那在变饼的中间，在给5000个人吃饱之后，耶稣行了一件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他走在海面上，然后呢就又谈到耶稣他的医治。同样的，在给四千个人吃饱之前呢，他也特别记载了有两件事情，耶稣的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赶出一个迦南妇人，就是一个外邦人，他的女儿的鬼，耶稣赶了鬼。另外一件就是耶稣成了一个医治，他医治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也就是一个聋哑的，耶稣医治了聋哑这个人。 所以他前后刚好作为都谈到啊耶稣的神迹跟医治啊，神迹跟医治，那刚好最中心点就是谈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下个安息我们会继续来谈到这个有关于论啊食物洁净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从六章一直到八章这段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前面前后都用吃饱，人需要吃，那吃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但食物的吃它引到最后最中心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七章的食物到底的污秽怎么去计算，怎么去评量啊污秽啊食物的污秽。所以我们看到整这个这一大段的里面，它同样的以神的话语怎么样去界定它，它跟前面的那一大段从三章一直到六章这一段有关于神的话语透过像这个杂种的一样不被人家的所接受，同样这一段呢，神的话语也被当时的法利赛人所扭曲，他们把污秽的这件事情，也就律法里面所谈到食物的污秽的问题，他们扭曲了，改变了食物的条例。所以我们发现到他们前后都是在用神的话语，到底他真正在人的心里面，人怎么去看他，成为他的一个描述的中心点。那当下一次我们会详细的来谈有关于食物洁净条例的问题。我们知道就律法里面特别谈到洁净律，洁净的条例里面一开始就是以食物啊，我们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利未记第十一章为食物条这个洁净条例的开始。所以食物洁净条例对犹太人来讲，或是说对一个神的选民，他们来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食物洁净条例是一个洁净，他到底明不明白，他是不是真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看一个人他是不是外邦人，他其实只要看他吃的东西就知道了，他不可能去看人家有没有受割礼，因为那个是在人穿着衣服你看不见他到底有没有受割礼，但是你从他所吃的你就知道他有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是不是神的选民。所以食物洁净条例就以色列民来讲非常的重要，今天对我们的选民来讲，食物的洁净的问题也是他中这个马可他特别要去强调的。这种记载从六章到八章的这种记载，我们对看四个福音书齁，发现到跟马可最相像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他所描写的过程基本上跟马可所描写的都是一样的，他只差在一个地方，马可多了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有关于耶稣去医治那个聋哑的啊，这个是马太没有记载的。那其他的事迹呢马太的记载跟马可的记载就大方向来讲一模一样，不过马可有他特别强调的地方，有一些地方他特别去强调，就像我们等一下我会去详细的来探讨有关于给五千人吃饱的这件事情呢，马可的记载他远比马太详细的多了。但是反面来讲，给五千人吃饱之后耶稣走海面，马太的记载比马可更加的详细，他记载了有关于彼得看到耶稣走到海面上他也要到耶稣那里去这件事情，马可我们等一下看的马可他并没有记载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作者还是有他个别偏向的地方。那我们还是回到经我们今天要看的从33一直到56这一段，耶稣给五千人吃饱以及耶稣行海面，然后他又最后又给一些人医治 啊，给他们一遍赶鬼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有关耶稣给五千个人吃饱的这件事情。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这里特别的描写的方式，耶稣本来叫门徒要暗暗的啊到旷野去休息，结果那么多的人，他们知道耶稣他们坐船要到哪里去，然后他们就事先跑去，然后在那里等候耶稣。于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不能够休息，耶稣就出来了。耶稣的出来的时候，就马太的写作，他说耶稣看到这么多人，他说耶稣就可怜他们，然后就开始教导他们。这里呢，我们在第3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也继续说他怜悯他们，但是耶稣的怜悯呢，他有写出一个特别的强调点，他讲出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这一点，这是马可特别强调的，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马太、路加、约翰都有记载耶稣变饼给五千个人吃，但是只有马可他特别期待特别记载这一件，耶稣看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吃。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独特的一句话，也就是说马可他在描写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马可所引用的这段经文，他是引用民数记27章的第17节。民数记的27章17节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一直到了第二代的时候，不是第一代，是第二代。第二代的时候，他们同样的也记载他们需要神来变饼给他们吃，然后神眷顾他们，如同是牧人眷顾羊群一样。所以有的人说马可的描写就这一大段的里面，他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摩西一样，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出埃及。所以有的人把这一段看作这是新的出埃及记，新约的新的出埃及记，因为他所描写的过程，第一个就是给喂饱选民，给五千人吃饱；第二个，耶稣显海面。耶稣的显海面代表的是耶稣胜过这个海的阻隔，就如同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胜过红海的阻隔。所以神让摩西击打海面，海面就分作就退去了，他们走在海的干地中，他们过了海面，就如同耶稣走过这个海面一样。同样的耶稣这个当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提经文，有特别提到摩西看到以色列人因为法老的军兵要追赶他们的时候，摩西的说了一句话，不要怕，不要怕，他对以色列人说不要怕，然后呢他就击打了海面，他们就经过了海面。这里呢，我们在第六章的第50节的时候，耶稣走海面之后到了门徒那里的时候，门徒以为他是鬼怪，以为他是一个幻影，然后害怕起来，耶稣就对他们说不要怕，然后耶稣到了他们的船上之后，就风平浪静了，他就胜过了这个海。所以耶稣胜过了海，跟耶稣在旷野中喂养五千人，就如同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胜过了红海的阻隔，他们在旷野里面也得到神玛拿的这样的供给，能够得到饱足。圣经有一段经文在诗篇的78篇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翻一下诗篇78篇，其实诗篇78篇这篇经文非常的独特， 他把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在这个出来在旷野中的路程里面，他描写神怎么样来眷顾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描写的过程中，他很强调神供给这个食物给以色列人吃，他降玛拿，或者是他降肉，或者是他击打磐石，这些都是供给以色列人他们生活上的需求。那正如耶稣他能够供给这五千人，他们实际上一整天没有吃了，他们饿了，耶稣来供给他们是一样的。同样的，耶稣他能够行海面一样的，在这个七十八篇里面，他也谈到耶稣胜过这个红海。他在七十八篇的里面有谈到，当他们到七十八篇的第十三节，他将海吞灭了，让他们过去啊。所以同样的，他也谈到这个击打这个海面能够胜过海的阻隔。七十八篇的描写是谈到一个牧人，他如何亚威成为一个大牧人，领导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家能够来到神的应许之家。今天耶稣在这里，马可跟马太他们的描写都很类似。同样的，这个耶稣行海面的这件事情，路加就奇怪，路加就没有记载啊。那只有马太跟马可他来特别记载。那耶稣像一个大牧人一样，也要领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不论是他们肉体上的这种食物上的需要，耶稣能够供给。同样的，在他们这种海的这种阻隔，我们知道海往往代表的是那个仇敌，海是仇敌。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很多的诗篇或是很多的经文的记载的方式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海往往代表的是外邦，往往代表的是仇敌。耶稣能够行海面，表示他胜过的这个仇敌。我们前面有提到耶稣他先坐船的时候有风浪，门徒会害怕，他们就求耶稣，耶稣平静了风浪的时候，在那里我们记载的耶稣是就在那边睡觉，耶稣都没有坐，他很安静的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句话就让海浪就平静了。那里描写的那种耶稣的安静的一种状况，跟这里耶稣走海面很独特的，耶稣是自己走在海面上，然后呢耶稣对门徒的说话，然后当他上了船之后，耶稣也没有说话，风就停住了。这里用耶稣的动作而不是用耶稣的说话来平静风浪，那里呢耶稣没有动作，耶稣用了一句话，所以他故意做一种前后对比，那边是用话而没有动作，风浪平静了，这里呢是用耶稣用动作而没有说任何话，风浪就平静了。他故意用前后的对比方式，而这种前后对比我们发现到相同的，门徒都惧怕。马可福音提到三次门徒会对耶稣所做的会谈到他们非常的害怕，三次，前面的平静风浪，这里耶稣的走海面，以及耶稣在山上变貌的时候，那三个门徒非常的惧怕，他都提到三次。这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耶稣他到了这个格尼撒勒这个地方的时候，这种描写用一种概略性的描述，耶稣的医治了很多的人，这种描写在前面已经，我们说他已经实际上已经描写过两次了，在一章的32到34那里有描写一次， 然后呢到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又再描写一次，这里是第三次耶稣在描写，而这种描写第三次的，而且在第三章那里特别谈到他们是要摸耶稣的衣服的坠子，衣坠子，这里也谈到他们要摸耶稣的衣坠子，摸了之后就好了，都是谈三次。耶稣这种没有特别记载他对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神迹医治，而只说他普遍性的医治，连续讲三次，门徒三次的惧怕，三次的这样的一种医治。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还有一个，马可也非常特别强调的是耶稣三次的祷告，他只记载耶稣三次祷告，第一次的祷告就是在第一章那里，他医治了这个彼得的岳母完之后，他就又医治了其他人之后，他就到山上去祷告。这里是第二次，耶稣给五千人吃饱了，他就解散他们，他就到山上去祷告。第三次呢，作者比较独特哈，他没有把耶稣变貌的时候，是他到山上去祷告。这个是他作者他特别他省略了，他不讲。但是耶稣上山的祷告到变貌山的祷告，实际上其他的福音书有特别记载，耶稣是到山上去祷告的。但是马可他就不写，他就省略。第三次的祷告是耶稣到了克西马里，他到了克西马里里面，他在克西马里里面呢在那边做祷告。所以马可也是一样，他故意用三次的耶稣的祷告。我们不断的强调这种三是一种重复再重复，表示一种习惯性，它表示很多，变得是一种习惯，然后常常出现，然后就表示它是一种习惯，表示耶稣的祷告是一种习惯性的祷告，耶稣的医治也是一种习惯性的医治，耶稣同样的作为会造成门徒他们的不了解，门徒会害怕，门徒会讶异，实际上也不断的在重复出现，他都不断的跟我们谈到这些描写的这种主题。实际上耶稣一生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情门徒往往在他死之前门徒不了解，这是一种常态性的。再来，耶稣的医治拯救也是一种常态性的，耶稣自己在父神面前的祷告，这个也是一种常态性的，这个是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我们要去认识的。那我们直接进入经文里面的描写，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第34节，这种把耶稣当作是牧人一样的这种描写法，实际上我们特别提到说，像我们在42节的里面，六章42节他特别提到这句话，他们都吃了并且都吃饱了，这句话很独特的，他在诗篇的78篇，我们刚才所引用的诗篇78篇里面，他在78篇的29节跟19节他实际上是很类似的一种描写法。在19节他谈到说诗篇的78篇的第19节，他们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呢，就跟读懂耶稣在旷野里面摆宴席一样。那同样的在78篇的第29节，这里有提到说他们吃了而且饱足了，这里他们吃而且饱足了跟这里马可所谈到他们吃了并且吃饱了其实是一样的，就71本的翻译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马可他引用的就其实就直接引用了78篇里面的那句话，耶稣像牧人一样给以色列人他们吃了而且是吃饱了。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在整个给五千人的这个吃饱的描写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描写法。基本上从34节一直到45节，它是一个 ABCBA， 它是一种前后对比的一种描写法。 34到36里面，我们发现到他记载的是门徒他们坐船之后，他们下了船，下了船之后呢，他们本来是要去解散啊，要求去解散门徒的。我们和本好像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36节，散开哈，散开这个字啊，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散开。他们来了，下了船之后，他们在这里，然后到了晚上了，门徒就来了，就请耶稣就叫众人去解散。好，同样的，到了45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耶稣就催促门徒上船，然后呢，耶稣去解散群众。啊，一个是下船，然后门徒要求解散群众，那后面记载的是耶稣催促门徒再次的上船，然后他要耶稣本身去解散群众，他前后做呼应，把这件事情整个变饼的事情啊，把它前后包夹。再来我们看37节，就耶稣对门徒他们说的啊，有关于门徒要求他们解散，然后去到各个乡镇去找吃的，可以找吃的。耶稣37节就耶稣对他们门徒的一个要求，他说你们给群众吃。这里谈到是你们给他们吃，他对应的刚好就是从第41节到44节里面，耶稣就开始变饼之后呢，他不是耶稣直接拿饼给群众吃，他特别又记载耶稣是拿给门徒，然后在门徒再拿给群众，就变成是也是门徒给群众吃。虽然是经过耶稣的变饼，但是一样的，同样是照着耶稣所讲的，你们给他们吃，只是耶稣变饼之后给门徒，门徒再分给这些群众，所以还是一样的。前后都谈到耶稣是要求门徒给他们吃，结果呢，也真的是门徒也能够给群众吃，不过他中间一个转换而已。中间呢，就是谈到耶稣要给他们吃之前的时候，耶稣的一个命令，这种命令从38节一直到40节，他用了命令语词，耶稣要求他们，这种要求他要求门徒，也要求这一些5000个人，也要求他们，他都用了一个命令的语词来要求他们。耶稣要求门徒是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法。那实际上耶稣是说你们现在有多少饼，你们应当要去赶快去，他第一个命令你们应该赶快去，并且呢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知道，他用了两个命令语词，你们要去知，要去，然后要去知道。第一个要说耶稣对他们，然后他们就回答说他们去找了，然后找了这个5000个人，只有5000个人只有5个饼，然后2条鱼。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在第二次的命令，从39节，他命令他们是像一排一排的，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他要求他们，命令他们。那这个一帮一帮的这个字哦，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帮了哈，这个字原文哦的意思哦，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是非常可惜的。它这个字原来是像酒席一样的，像去做酒席一样的，一桌酒席一桌酒席的一样的来吃，来准备来吃这个耶稣的便饼。酒席就让我们想到在第6章。西利他生日的酒席，那一次的生日的酒席，西利就杀了施洗约翰， 这一次呢，耶稣变饼，他还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在旷野的酒席。这一次的酒席，耶稣让他的这一些跟随者，他们得到饱足了，两种不同的宴席造出来的，一个是在王宫里面的酒席是杀害先知的，一个是在旷野里面的酒席，它是饱足这些跟随者的，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然后呢，众人就要按着耶稣所命令的，他们就100个人或是50个人一排。这里的一排这个字哦，这个字原来是一个菜畦，也就是说，我们在种菜的时候，如果种过菜的人都知道，种菜的人都会把这个土挖成一排一排的，然后会稍微凸出来，然后凸出来的时候，这些土挖出来的土，它就会成一条沟。也说这种菜畦哦，它本身是一条一条高低的，一条一条的。然后他们这样100个人或是50个人这样一坐一排，坐一排，坐一条一条的，就像一个种菜的一样非常整齐的，很完整的，非常整齐的。他们是在享受耶稣的宴席，而他们要非常有规矩的，像这个菜畦一样，或者是说人家有在种花。我如果有的人去看过人家种花的时候，种花的人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一排一排的。野地的花当然是非常分散的，它没有什么样的规矩。但是如果种花它是一排一排的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花一看过去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观。这里的这样的一排，它实际上也有像种花的一样一排一排，或者说种菜的一排一排这样的荒话来要求他们。所以整个这样的变饼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耶稣对于这些门徒以及对于跟随者，他们要来领受饱足的时候，是按着规矩，就如同我们说他在描写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对以色列说，你们在什么时间点你们才可以去拾取这个玛拿，他们要在天亮的时候去拾取玛拿，过了天亮之后，日头开始越来越热的时候，玛拿就会融化，就不见了。所以他们有一个规矩，是在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要准备他们的这个锅或是容器，准备去拾取玛拿，这是神给他们的规矩。然后呢，是7天里面每天都早上都要出来拾取当天的量，不可以越过，不可以留到明天。然后在安息日之前的星期五的白天，他们要拾取2份，预备他们安息日那一天他们可以食用。这个是神给他们的规矩。同样我们看到耶稣变饼给5000人，他也不是很随意的说，你们5000人来就给变，就变了，就给他们吃，就变了给他们吃。他还是要求他们按照规矩来享受神的宴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对神的话语的领受，对神恩典的领受，他还是有他讲究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就去领受神的恩典，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对把神的话就好像他很容易就去得到了。对神的话的启示的认识，他有他的要求步骤，有他的时间点，有他的时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的变饼，他透过这个变饼让门徒去学习，也让这些跟随者知道，领受耶稣的教导跟领受耶稣的变饼实际上是两者二为一的。耶稣的话是饱足人的内在里面心灵上的饱足， 耶稣的便便是满足人外面肉体上的需求，灵肉耶稣都像牧人一样能够满足这些门徒的需求。那一些跟随者就能够知道耶稣他是真的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大牧人，他领了他们重新的从犹太的这一种传统的耶稣的里面，他们被解放了。对我们外邦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外邦人能够从外邦的这种不信神的是落在今世的风俗的里面的人，我们能够被救拔出来，也是透过这一位大牧人来救拔我们。那他救拔我们，他有他的救拔的一个规矩，耶稣要怎么救我们也是有他的规矩。这些话语不是随随便便说啊，我只要信耶稣他是那一位神，或说信耶稣是那一位救主，好你就得救了。他根本就把神的话就像这个随意的拾取一样，随意的领取，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一种态度。耶稣变完饼之后开始他就往山上去了，而且这里特别是记载耶稣自己往山上去祷告，跟第一章里面那里谈到耶稣也是自己到山上去祷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他不要求门徒跟他一起祷告。第一章那里门徒因为很多人要找耶稣，他们发现到耶稣不见了，他竟然耶稣去祷告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快去找，找到到山上找到耶稣了，就说耶稣、哦、主啊你怎么在这里呢，很多人来求你呢。哎，他们竟然对耶稣到山上祷告的事情他完全都不知，而且还问了耶稣说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呢。哎，同样的这里呢耶稣上山祷告，耶稣也没对门徒说啊，好像门徒也没有问耶稣说为什么你要到山上祷告。所以在耶稣这段期间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耶稣非常的孤单，他在属灵的这一种征战的里面，他的门徒不能够成为他的同伴。甚至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发现到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门徒一下子就睡着了，他们在属肉的这一点上非常的软弱，不能够跟耶稣同心。但是耶稣他不会因为他没有同伴没有属灵的这样的一种支持，他仍然单独的上山去，这是一个成为神仆人他必然的啊。祷告不见得是一定要跟别人祷告，自己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对付是成为神仆人他必然要有的一个经历，也必然的一种条件。耶稣上山祷告完之后，我们发现到门徒他们要摇船到对岸去。这个路程如果照其他的福音书来看，大概十来公里，十几公里。结果好像很奇怪的是，那个地方啊、可能逆着风，他们摇了半天摇不过去。这里特别提到四更天，表示耶稣从黄昏的时候啊、门徒对他们说啊、已经天暗了啊、让他们去吃饭吧，去到外面去找东西吃。那表示他已经大概黄昏，大概如果是在逾越节的时间点，便便如果照约翰福音里面他们有提到是逾越节，将近逾越节的时候，也就大概是如果照加利利的时间，逾越节大概三四夜，日落的时间大概是早上，还有下午大概六点多，将近七点的时候，三四夜的时候大概七点左右。那门徒对耶稣要求他们出去，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给他吃之后，他们说要200。”我们中文会把它换作20两啊，20两的银子，原文是200个银元啊，200个银元，一个银元是一个男丁他一天被雇工的工资， 所以两百银年就是你一个工人他连续做了两个两百天所得到的工资，这样的工资要去买饼给他们吃，实际上也五千个人的话也很难啊，也真的很难。所以门徒都可能吧，这就是大概他们身上有的钱大概也是两百银两，大概是门徒说他们大概应该也只有这样而已的。我们谈到时间是因为大概七点，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开始变饼给五千个人吃，他的变饼给五千人吃这种时间一直到吃饱大概没有两三个小时，大概不太可能，所以大概也要将近十点以后了，晚上十点以后，那耶稣才开始慢慢的解散，让他们回去，然后叫他们上船。所以耶稣到了山上再去祷告，我们说最快大概也十二点了，大概十一二点，晚上十一二点。那夜里的四更天，这里的夜里的四更天跟我们圣经犹太人的计算法是夜是有三更不一样，这是罗马人的计算方式。罗马人把夜间从日落一直到太阳起来，他这个十二个一般大概十二个小时，他分作四更，每一更大概三个小时，跟犹太人把它分作三更，每一更是四个小时，不太一样啊。这是两个民族他们计算的方式不同。这里的计算我们大概可以清楚知道，这是罗马人的计算方式。罗马人计算式是三个小时，而且是第四更的话就是最后的时间，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早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那可能是三点，也可能四点，也可能是五点，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祷告的时间大概至少有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祷告完之后，耶稣就下山之后要到那里去。和本特别把它记载说有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这个在原文我还是要需要强调一下，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如果照希腊文的意思，应该说耶稣是要来到他们那里去。耶稣不是从旁边走过了，耶稣是要到门徒那里去。耶稣如果从旁边走过去的话没有意义啊。耶稣是要走到门徒那里，这样才符合。就像说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他是真的是击打的这个海面之后，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一同经过这个海的这个干地，走过这个干地过去了。摩西是跟门徒跟这些以色列人一同走过去。同样的，耶稣他要胜过这个海，他也是要来到门徒跟门徒一同在一起的时候，当耶稣来到门徒那里的时候，他谈到说风就止住了，就如同摩西是跟以色列人一同走到海面下面的时候就成为干地了，他们就走过干地了。耶稣的作为是要跟摩西的作为他是相同的，他要证明他能够带领他们。但是我们发现到门徒对这件事情他还是不理解，所以49节会谈到他们以为他是鬼怪。鬼怪这一次这个字非常有意思，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是像一个影子，是一个幻影，表示好像这不是真实的啦。他们看到一个人走到他们前面来，他把他看作这是一个不是真实的，而是像一个幻影一样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们看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惊恐害怕。他们以为像鬼一样，真的是像一个鬼来到他们的面前，所以耶稣才会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吧，不要害怕。所以门徒对耶稣能够胜过海面 虽然先前他们已经经历了平静风浪的这件事情，耶稣第二次行同样的类似的事迹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明白，仍然在害怕中，表示他们对耶稣今天要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出埃及的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发现到门徒并不是很清楚。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或者是宗教的领袖，甚至这十二个使徒，他们都不明白耶稣今天为什么他被差来，他的服事的最中心的目的在哪里，他们不明白。耶稣所显露出来的不过是医病赶鬼跟教导人，但是耶稣的他服事的中心点不在这个地方。医病赶鬼教导，这个都是一种手段，他的手段是最中心，是要让透过这种手段这种表现能够让人回到神的话语上面，让人能够得以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耶稣的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来到旷野，要来听西乃的启示啊！这是新的出埃及记的最中心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一边赶鬼教导，都是如同是带领在埃及的选民到旷野到西乃山上看见那个启示，知道如何得到律法的真正的意义，然后他们能够得以遵守律法。那因为在耶稣的这一生中，他所做的这件执事里面，门徒跟以色列人甚至宗教领袖通通不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们发现到耶稣所做的，既然他们都不明白，耶稣只能够用最后的一个手段，就是他要去死，他只能够用他的死来作为一种代价。所以我们在下一大段，从这六章到八章这段完之后，八章下去以后，我们会发现耶稣开始他要启示他要去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所以从八章一直到第十章，耶稣就要启示他要去受难的这件事情为他启示的中心，这是另外一大段的一个开的中心点。因为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耶稣对食物上的一种解释跟食物上的辨别，跟对以色列人将要像出埃及记一样的这种拯救，门徒不明白，群众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只能够最后他向他们说，那只能够透过他的受难来向他们启示，神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给他们重新，在耶稣死了之后，圣灵的临到，然后让他们有重新第二次的机会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耶稣像第一个摩西一样，点了第一批的以色列人，结果这些人都倒闭在旷野，因为这些人都没有信心，这些人都不明白耶摩西的职事是什么，结果这批人都倒闭了，只能够再兴起第二批人。那同样的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死了之后，使徒行传谈到圣灵的降临就如同是兴起第二批的人，第二批的人是透过圣灵来带领，就像耶稣亚一样，耶稣好像是摩西，圣灵就像耶稣亚，他们要带领的第二批能够来进入到真正的迦南地，来攻占迦南地，而这些人他们要透过圣灵，他们得到有第二次的机会来遵守神要他们去遵守的，然后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在看第六章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作者或者说这个福音书的 不论哪一个福音书，即使他们都不断的重复的在强调相同的信息。耶稣今天所做的，当时的犹太人不了解。我们发现到，实际上今天很多的所谓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也对耶稣今天要做的这件事情，他所代表的含义，实际上他们也不了解。他们只要以为耶稣死了之后就能够救他们进入天堂，结果呢，耶稣的死是给他人有一个第二次的机会来遵守神律法，能够攻占真正的迦南地，能够胜过那个迦南地的那个仇敌，就是天空掌权者的那个撒旦。这一点上很多的信徒并不明白也不接受，所以我们发现到今天我们读到的有关于门徒的不了解，门徒的害怕，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他们的不了解，他们的害怕，他们对耶稣的拯救的目的在哪里，实际上也是不明白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发现以赛亚书对于新出埃及记的这种描写法，他把这个亚威他的战士，他是用亚威的战士来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在以赛亚书从63章一直到65章里面的记载的方式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的记载跟马可的记载有很相似的一种记载的方式。我们从马可的记载，从第四章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他胜过这个海面，胜过洪水。实际上在以赛亚书63章11节到13节里面有这样的类似的记载，亚威所兴起的那一位受高者，那一位亚威的战士，他也是胜过这个洪水的。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耶稣到了格拉森之后，他胜过了那个巫鬼，而那个巫鬼他是讲，他用说他是用军团，也就是那个仇敌像军队一样的，仇敌是军队的。以赛亚书64章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七节，64章的一到七节的里面，其实也谈到神所兴起的那一位，他来是要胜过仇敌的，要把那些犯罪的那一些违背神律法的，通通要刑罚他们，要把他们灭除。他要对他的仇敌要刑罚。同样，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25节。到34节，耶稣洁净了那个血肉的，他对于洁净的问题，耶稣要去洁净人的污秽的问题。以赛亚书65章里面，从第二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的65章2到7节，那里也特别提到亚威的战士，他要去洁净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各样的污秽、各样的不洁，他要去洁净。那里的谈到的洁净的范围更广更多啊，很多的不解。以赛亚书特别谈到这位战士，他要去洁净这些选民的不解。最后我们看到了耶稣在第五章那里谈到耶稣使那个埃鲁的女儿复活。我们看到最后在以赛亚书65章19节到20节有关于谈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也谈到人的生命是永存的。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生命是永存的，就如同是人要重新再一次的活一次，人要复活。所以如果就马可的角度，从第四章到第五章，他先描写的是耶稣像亚威的所应许的那一位战士一样，他一一的作为是跟那个战士是一样的。那到了第六章呢，他又如同是那一位牧者，他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不论是战士或是牧者，这种意象，他透过这种意象来写给今天马可他写的对象，应该是在罗马的这些外邦的信徒。 作者用这种连续性的这一种记载事件的描述的背后来阐明，实际上这是一个更深的一种意义的。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可能没办法去理解这一些信息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今天很多的外邦信徒对于旧约圣经并不熟悉，不论是对以赛亚书，或是对诗篇，或是说对摩西五经，很多的人外邦信徒基本上并不清楚这些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清楚，第一世纪的时候，因为没有新约，没有新约的时候，这一些外邦的信徒他们能够读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旧约的这些信息，他们对旧约的认识衍生过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所谓的外邦的信徒。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第一世纪的那一些外邦信徒，他们的所处的环境，他们所接受的信息的内容来看今天作者他要描写的马可福音。这个马可福音它的内容就不是光我们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些内容而已，它隐含的有更深的意义。耶稣来带领，他是要满足当初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里面所应许的那位亚威战士，他如何带领他的百姓胜过污秽，胜过仇敌，胜过这一些风浪，甚至最后他们有永生的应许。那不光是给这一些犹太人，也给外邦人，也要给外邦人。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以赛亚书从第40章到66章里面，他的信息虽然主要是给以色列人，但是他最终他都会提到外邦人对于这样的信息的一个得着，他们也同样可以分享这个亚威所设立的这位弥赛亚所带来的这个信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作者把这些事情写给在罗马的这些外邦的信徒，在这里要来建立他们的信心，他们也可以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他们的牧人，他要来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得以在他们一生中，他们像羊群一样，从我们的主的面前可以得到宝足。愿一切荣耀归在阿爸父神的面前。阿们。
阿们。
请翻开第160首。第160首，明白不明白？
是约翰啊。
先知约翰闻道之，是门徒不明白。
给唱。
先知约翰闻道之，是门徒不明白。为羊天中父母人，人们都不明白。若在上山后还满途不明白，地上无鬼神灵无鬼，满途不明白，若然无人是真魂不知，有我明白安所也是忘了的看，只有他三天前到主殿群众满都不明白，再次分辨在身处方满都不明白，再次我人前来问难满都不明白，忘记那边耶稣祝福门都不 手里边边两只大蟒，只有捉明白，两只暗手夹着大剑，只有